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柴佩尔博士将要带来的信息是：
仅仅说诚实话是不够的，因为是诚实话，所以我就可以说，这是不够的，不能这样。我们作为信徒，考虑问题不该到此为止。神要求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的话语必须造就人。
欢迎来到今天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柴佩尔博士是伊利诺州皮奥里亚市恩典长老教会的牧师。我们都听过这样的一个成语，忠言逆耳，对吧？但今天柴佩尔牧师要讲的是，神给我们这些信徒设下了更高的标准，我们要说诚实话，而且必须是带着爱心说的。
我们的责任并不止步于说真话，我们必须要为着神的旨意来考虑这些真话的影响。我这样说的意思就是，我们不仅说真话，而且必须能证明它是真话。在这个时代，说诚实话往往变得更难，因为博客、社交媒体和政治等等都是通过制造猜疑来获取资本。要知道，这甚至在教会里也会发生。我们会说，我觉得这可能是真的，这应该是真的，或者我猜这是动机所在。但圣经不允许我们说这样的话。我所指的不是那种私密而真诚的谈话。那种场合之下，我们可能会这样表达自己对某个危机、某件伤心事情、某种伤害或某种对立的反应。我所指的是，你公开发表你其实不了解的事，但你把他们说的好像是真的一样。这可不是私密的谈话，而是谣言、社交媒体的帖子和无聊的闲谈。其中的闲言碎语和指指点点，有损他人的声誉，破坏他人的关系。坦白说，在教会里，那些编造有关我谎言的人很少会伤到我，但那些到处散播揣测我动机的人常常会伤到我。虽然他们不知道我的动机是什么，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益处将我的动机描绘成某种样子，却把自己保护得好好的。因为他们闭口不说真话，单单指出那些他们自己原本也看不出来的动机。那我们到底该如何评估我们所说的话是不是可以说呢？我们的话不仅要诚实，而且还能够得到证明。第一，我们要想想这些话的来源。下一次我们要看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如何化解教会里的矛盾。但你们或许还记得，我们一贯的做法就是总要多找几个可信的见证人提供佐证。如果我们的见证人可信度不够，或者数量不够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够到处传讲这件事，也不能到处传讲我们无法证明的主张。然后，我们不仅要考虑来源，还要考虑听众。箴言18章17节说，先诉情由的似乎有理，但邻舍来到就查出实情。想想看， 你是否只讲了事情的一面呢？你是否只听到了事情的一面呢？你是否只想听事情的一面呢？这样是不行的。我们得考虑听众，将黄金法则用到他们的身上。你想要别人怎样待你呢？在事情传开之前，你是不是也希望别人先听到你那一面的故事呢？最后要考虑心思，你并不知道别人的心思，所以我们基督徒照理不能够随意去评判别人的动机。如果事情不能够被证实，也没有人承认，那么我们就不能够私自论断某人的动机，不能说某某某这样做是因为他想要报复别人，因为他想要受到重视，因为他爱名声胜过爱人。这些话我们都常常会说，但这全都是圣经不允许的。这些都是化了妆的谎言，因为他们无法被证实。或许他们可能是真的，但是既然我们没有办法证明，那就不能说。所以从本质上讲，我们不仅不可以对他人动机做判断和评论，而且我们必须要先判断我们自己的动机。想想你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如果目的是要传播基督的爱，那我们就得要仔细检查我们那番话的证据和事实。哦，是不是很庆幸刚才这段教导告一段落了呢？但其实，关于基督徒为了基督的旨意可以讲什么，不能讲什么这个问题，使徒保罗的教导才刚刚开了个头。我们不仅要说诚实话，而且，你现在肯定可以把句子补充完整了，而且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仅仅说诚实话是不够的，因为是诚实话所以我就可以说，这是不够的，不能这样。我们作为信徒考虑问题不该到此为止，好好想想，你的话是带着爱心讲的吗？神要求我们用爱心讲诚实话，我们的话语必须要造就人。还记得吧，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的结尾说过，教会领袖的服事就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第十六节的结尾也是这么说的，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第二十九节最清楚，他没讲那么深，但也是关于人们该如何彼此说话的。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话挺有意思的，你说的话不仅能造就你们谈论的那个人，还能够让听这话的人得着益处，然后他们就能够明白你的目的，也能够明白基督的目的。因为你承受着基督的圣名，这个目的就是要造就别人，而不是拆毁别人，伤害别人，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被人们敬仰，显示你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该怎么样用言语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呢？记得吗？我们已经有了几个标准了，对吧？首先要说诚实话，确保你能够证明你的话。另外一个标准就是你的言语是否能够推进事工，这是我们一开始讲到的话题。我们应当为了事工而装备众圣徒， 我们在教会里是要做教会的事工，所以我们要仔细想想，我的话能够在真道上给众人带来合一吗？记住，这才是我们的目的。第十三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么我讲的话是让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了，还是让他们有嫌隙，给他们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呢？我们真的在考虑如何使人在真道上合一吗？我们真的是在推进教会的使命吗？在和以弗所书平行的哥罗西书里面，保罗也再一次提及了为什么我们要注意言辞，为什么这对教会如此的重要。他在哥罗西书四章六节里面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意思是我们在学校、在家里、在社区、在工作中跟需要听到福音的人交谈时，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这是我们回答的方式。这个过程一直在发生，当然情况也会变得有点棘手。比方有时我们不该再保持不当的沉默，我们真的要与邪恶针锋相对，那时我们可能需要努力权衡一下我们到底该做什么。但我们所行的目的都应当是为了传福音。想想这是什么意思？基督徒不是从来不说批评的话，基督徒也不是总对邪恶忍气吞声的好好先生，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真的在乎福音，那么我会愿意指出什么是邪恶的。这里我们要想一想耶稣的榜样。你们有人曾经听我说过，相信你们也还记得，耶稣常常对人讲很严厉的话，他对那些自以为义的人最为严厉，但对那些明显有罪之人却最为温和。那我们在教会里通常会怎么做呢？我们恰恰相反，那些明显有罪的人我们穷追猛打，而那些自以为义的我们却不去理会。那么耶稣最在乎的是什么呢？是福音。什么能够推进福音？什么对永恒有益处？如果有人认为可以凭着自己的义在神面前称义，那么耶稣肯定不会置之不理。也有些人觉得自己因为罪而无法在神面前称义，对此耶稣也不会置之不理。所以耶稣说的都是推进福音时必须说的话，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一些艰难的抉择。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对我们来说，我们不能够指着某种形式的言论或讽刺或挖苦或嘲笑的话凭空断言说基督徒从不说这样的话。因为我可以给你看圣经当中有不少地方信徒也会说这样的话，但那些话之所以可以这样说出来，是因为他们背后的动机。你要为了神的国、为福音、为基督的使命成就什么呢？光说诚实话是不够的，你要问问自己，你是带着对基督使命的爱才说这些话的吗？说实话，教会里常常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的自我认同，或者说他们在教会和教会环境当中处处表现出讽刺和挖苦的态度，似乎他们天生就爱讲话夹枪带棒，咄咄逼人。如果你对他们的话提出了反对意见，那他们就会去找圣经当中跟他们观点类似的话来反驳你，以此辩护他们的观点。但他们通常不会辩护他们背后的动机， 而这恰恰是我们需要去思量的。我的动机是要使人成长，是要推进耶稣基督的福音吗？我曾经受过做新闻记者的训练，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那个时候我们专门学了诽谤和重伤的区别。我们不应该诽谤他人，但不是每一个记者都明白这一点。虽然在大部分人的理解当中，诽谤和重伤是同一回事儿，但是在新闻学里面却不是。诽谤是说故意讲一些你知道不真实的事情，或者说你明知某件事是假的却还要讲。但是重伤可能是真有其事，也可能是虚假捏造的，但目的都是为了通过讲这件事让别人受到公众的嘲讽和蔑视。所以我可能说的是真有其事，但如果我的目的是为了伤害一位邻居或一个商业对手，那我还是犯了重伤他人的罪。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基督徒的底线就是我们说的话要诚实。而我的话是用爱心说的吗？是带着基督的使命吗？是为了要建立神的国吗？是为了要给神的子民带来合一？是为了要扩展神的国度吗？这些问题是我们一直要问的。所以归根到底，我们要自问，我们说的话带着救赎性吗？这难道不是在实现基督对教会的旨意吗？我是教会的一份子，是基督身上的一个肢体。我说的，我阅读的，我收听的，是为服侍基督对世界的旨意呢？还只是在污染我自己的心灵和思想呢？不管我们是在写博客、刷社交媒体，还是在缝纫或者钓鱼，无论我们在唱诗班里，在上班，在上学，在餐馆里，还是在主日学里，我们都要好好思考这些问题。仅仅说诚实话是不够的，我是为了要给神的子民带来合一，扩展神的国度吗？因此我们要梳理一下关于救赎的优先事项。第一，我得确保我说的话是在使徒和先知的权柄之下。我必须要问自己，我的话是开启了对话，还是结束了交流呢？如果目标是为了让自己预备好回答别人有关信仰的问题，那我就必须要问自己了，我的评论是开启了对话，还是结束了交流呢？现在我要再跟你们说一件事，我自己是不刷脸书的，是我太太替我们全家管理一个脸书账号，但是教会里很多人都告诉我，因此我也知道这样一件事，就是我们不会去关注某几个人的脸书，因为他们在帖子上面留下的评论都太过恶毒、无理或政治化。这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在脸书上留下的评论读起来实在是对心灵的损害。现在我得问你们，如果连基督徒都不愿再跟你对话了，那么那些你本应该感化的非信徒又会作何反应呢？顺便说一下，即使你是匿名发表言论，说一些你知道基督徒不会赞成的话，那么基督仍然知道，你也仍然承受着他的名。不要以为你深夜一个人躲在暗处敲着键盘，耶稣就不在了，他仍然在你的左右。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评估我们的言行，我们现在打出来的言论是否会让他伤心。我们不仅要问自己，我的话是开启了对话呢，还是结束了交流？我们还要问，我是在造就还是在毁坏呢？值得注意的是， 你可以仔细的读一读圣经的几位作者在勇敢对抗邪恶时所说的话，以及他们为了推动基督赐给教会的使命而对神子民提出的要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13章里面说，当恭敬的恭敬他，即便他为人不配恭敬，也要恭敬他的职务。彼得前书2章17节也说了，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会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亲爱弟兄没有问题，敬畏神也是应当的，可是这里又说要尊敬君王。彼得所处的那个时代，谁是君王呢？是那个屠杀基督徒的尼禄皇帝，而彼得却说要尊敬君王，当恭敬的恭敬他。这不代表我们不去指出那些错误的事情，彼得绝对会去直面罪恶，但他认识到在当时候的文化当中，他必须说，我有没有做到，我愿意人怎样待自己，自己就怎样去待别人呢？如果我说的话，我极力推动的事都没有表现出这一点，那么福音就不会通过我被世人听见。对使徒彼得来说，面对这样的一位皇帝，要克制自己，依旧说出为了福音当恭敬的恭敬他这样的话是非常难的。能有多难呢？我可以用一件事情来说明。很多年以前，我和凯西还在圣路易教会，有一次礼拜结束之后，我在走廊上迎面碰到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她到我面前抓住我的胳膊对我说，牧师，我们教会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刻薄了？因为讲台上和主日学里讲的那些话，我就没有办法把我自己的孩子带到这个教会来了，因为他们与这里的大多数人不一样，他们是属于另外一个政治党派啊。我想你我都明白他的顾虑，我们说话要小心谨慎，我们认为是错的东西，我们怎样描述别人，我们如何界定教会承担的角色，议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都要保守自己的话语。你们应该都知道比尔布朗，他曾经是一个福音派机构的主席，但这个机构的命运正因为各种争议和基督徒相互之间形形色色的交火而岌岌可危，所以他写信回应这个情况，对这个他曾经担任主席的机构，他简短有力地写道，请确保你们交流的时候一直都在尊荣基督的名，不要忘了，这个不幸的世界会聆听你们所说的一切。当基督徒讲话没有救赎性的时候，就使得基督教也变得不可信了。我们的话对教会有益处吗？对教会的使命有益处吗？对主的福音有益处吗？就算我们有勇气与邪恶对峙，我们说的话是用恩典调和过的吗？是为了推进福音的使命吗？在以弗所书里，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是要让基督的事工充满万有，这样无论我们是在讨论国家、世代、时代、政治、商业、教育还是艺术，最终基督都将充满万有，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成为一切中的一切。这就是基督的使命和目的。有时候我也会想到我自己该怎样说话，什么叫做基督的丰盛充满万有呢？我最近在看一本书，你们有些人也读过，克里斯托弗·希钦斯是著名的无神论者和作家，在2011年去世。 《上帝并不伟大》是他最后写的书之一，副标题是《宗教毒害一切》。基督教作家马文·奥拉斯基曾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与希钦斯辩论，他是这么回答的：没错，基督徒的确做过不堪的事情，他们总是把事情搞砸，但神并没有抛弃他们。他们往往不可爱，但神却爱着他们。福音是一个关于爱和拯救的故事，关于应许和救赎的故事。这种爱是如此伟大，以至于上帝甘愿牺牲他的独生子来完成这救赎。这就是圣经所要表达的，它不是毒药，而是解药。当我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正准备发送一封邮件，我当下就做了一个小小的反思。我将要发送的更像是毒药还是解药呢？我停下了阅读，然后去看其他的邮件，接着陷入沉思。我收到了来自马克·沃伦的一封邮件。马克·沃伦是一位肌萎缩厕所硬化症患者，他在伊利诺州的诺尔曼市，此时正在电视上收看我们的聚会。他已经29年没有办法靠自己维持呼吸了。他写信给我，想看看耶稣那令人震撼的，使我们选择活到如今的大爱。想想看，选择活到如今，耶稣的容面从黑暗中发出光来，彰显出神荣耀的知识。有了这光，我们的目光必定超越外体的衰残。我们要看的不仅是那看得见的，还有那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而看不见的却是永远的。所以我们的眼光要超越那显而易见的，超越那正在衰残的，超越那暂时的，要转眼注目耶稣。我又看了一遍那封我还没有发送的邮件，心里想，也许我能够换一种比现在更好的说法。所以我修改了邮件，并且向神悔改。或许你们也该这样，你们的话能够让别人把眼光转向耶稣吗？如果不能，请仔细斟酌并且悔改，因为他一直爱着你，他会帮助你，也会通过你来帮助其他人。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柴培尔牧师鼓励我们用言语帮助别人转眼注目耶稣。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